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2022年啊，第一个周日，我们在周日里面我们相聚，我们实在是感谢我们的主。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哈哈，这个蒙福更多。下面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我们新年伊始的时候，主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把我们的苦恼，把我们的里面的软弱，把我们里面对这个环境，对我们遭遇的这个疫情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些困难，我们扔在背后。主啊，我们迎接我们一个新的未来。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虽然我们外体会变化，但是我们的内心仍然在变化。主啊，因为我们外体虽然不断的衰残，但是我们的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主，我们谢谢你，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主啊，你的恩典更与我们三谷会堂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同在。主啊，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单主啊蒙受你更多的恩典，我们还有在灵里更多的长进。主啊，你来复兴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今天呢，跟大家呢来分享的题目呢，刚才大家都知道了啊，是紧急中的恩主。那么在出埃及记这和这个申命记啊，都记载了刚才的这段经文。那么在这个神明记的经文里面呢，我就想到了当时的时候啊，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呢，来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因为这段经文是摩西啊，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来对12个支派的祝福，他就讲到了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啊。其中呢，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天父会不会被荆棘扎伤？他怎么还喜悦呢？当听了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注意那个带领他们的主日学的老师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弟兄姐妹，天父会被荆棘扎伤吗？我们会伤他的心吗？弟兄姐妹，荆棘不但能扎伤我们的主，曾经主就带着荆棘的冠冕，并且荆棘之间还会互相的伤害，甚至于荆棘还能伤害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为什么我是那个玻璃心？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呼召摩西，叫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个光荣的任务，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摩西40年在王宫里面学尽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他学尽了一切的学问，血气方刚，他有全权报国之心，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的后代，他爱自己的同胞，他有知识有能力，文武双全，他里边有正义感。当他看见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3拳2脚就把埃及人就给杀死了，杀死的结果就是他害怕逃跑，到了旷野一待就是40年。当他再来，在这40年之后的时候，神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不配了， 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没有能力啊。在出埃及记四章第一节，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说什么？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他们必不信。神把这样一个使命交在他的手里。我们常常以为他很谦卑，神要用谦卑的人，当然神用谦卑的人。当你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神就用你的不行，叫你这个不行去依靠这个行的。可是还有另外一点，什么一点呢？他因为他原来在埃及的时候，他虽然学尽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但是他没有那个美好的见证。他们并不听我，也不信我，他有这个担忧，你看见没有？神叫他看什么？看一个异象。神在转折时代的时候，他对他的儿女不吝啬他的神迹，他叫他看一个异象，紧急着火。这里讲到了，不是一个异象的问题，是一个紧急在着火，烧着了。紧急是最怕火，对不对？但是结果是烧着了，却没有什么，没有被焚毁，也就是说焚而不毁的紧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紧急，是吧？一种即焚即毁的紧急，一种是焚而不毁的紧急。这个意象就触动了摩西，他要就近去看一看，怎么会有这个事发生呢？弟兄姐妹，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我们自己就是那紧急的，你知道吧？但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是看见了，他们所受的这个痛苦的哀声达到了主的面前。主听不见吗？主长耳朵吗？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弟兄姐妹，他后面就讲到了一个对比，一个什么对比呢？就是原是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兄弟迥别之人的头上。约瑟受不受苦？约瑟是被卖到埃及的，弟兄姐妹，他是被卖到埃及的，他是父亲的宠儿，一夜之间却成了别人的奴隶。他里面的痛苦，我想远远大于后来的这些以色列人的痛苦。同样都在痛苦里面，我们同样都在一个疫情里面，我们同样在一个遭遇里面。弟兄姐妹，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每个人对待这个苦难他的态度不一样。仰望上帝的，依靠上帝的，和低头看自己的，他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这里说什么呢？迥别于他的兄弟们，他的兄弟们就是那以色列人，是吧？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对比啊，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就是在埃及苦难中的以色列百姓，那么在出埃及记第四十七章啊，那里就讲到了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啊，住在埃及的歌珊地。我想到当年的是这个约瑟呢，担心他的弟兄们和他弟兄们的后代和当地的埃及人呢混杂在一起，他就叫他的父亲和法老说，我们是放牧的，因为这个埃及人呢是厌恶放牧的，他瞧不起，瞧不起反而是一个隔离，是一个分别。 然后叫他要了一块地，那块地是歌山地。我们知道歌山地就是今天的尼罗河三角洲，是最富裕的地方，是旱涝保收的地方，是便于用今天的话说是便于经济发展的地方，是容易致富的地方。但是他们住在那里干什么呢？住在那里他要扎根的。后面是什么？就在那里置办了产业，当然生养众多，有上帝的祝福。但是他们在那里做了一个事呢，就是要在地上要扎根，置办产业。置办产业好不好？并不坏，产业是一个中性的。但是你置办的产业是为了什么？问题在这里。后来就怎么样呢？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啊，极其强盛，繁茂啊，他不用这个兴盛这个词，用繁茂啊，用食物的啊这种发展的趋势，极其强盛，怎么样？满了那地。弟兄姐妹，当你置办产业满了那地，你就是为了在地上活的时候，你满了那地，别人没法活的，你知道吗？当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二章啊，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就大大的赐福给你，并且你的后裔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但是到了十三章呢，上帝赐福亚伯拉罕，一赐福我们就觉得他的财产很多，是吧？财产多心就大吗？当他财产越来越多，罗德他的侄子啊，他带出来的侄子，跟他一起出来的侄子也财产很多。财产一多，人心很小，因为圣经里边说那地方容不下他们，地方还有容不下的吗？岂不是心容不下吗？那地方容不下他们。罗德不说话，亚伯拉罕说话，全地都在你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骨肉，骨肉岂能相残呢？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对不对？分开，其实神一直在做分开的工作，是吧？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分开，以扫和以实玛利的分开，以扫和雅各的分开，神一直在做什么？一个拣选的工作。他要把天和地分开，他要把暗和光分开。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因着土地财产太多，和他的侄子就分开，那地容不下他们。在这里就说他们满了那地，满了那地干什么？传福音吗？把爱分享出去吗？这里讲到什么？有不认识月色的兴王起来，不认识月色。当他讲到不认识月色，是不认识月色后面那个耶和华神，你知道吗？为什么伯提伐就看见了耶和华与月色同在呢？为什么那个管监狱的就是他就看见了那个耶和华与的同在呢？与月色同在呢？为什么在这里就看见啊不认识月色呢？心王起来了呢？因为神看不见，是吧？人看得见，但是人看得见的人却不认识他了，不认识月色了。为什么？信仰没有传承。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真是我没有时间在这太放开来讲。为什么呢？约瑟有很好的个人道德操守，但是他在使命感上，在一个信仰的使命感上却没有很好的一个传承。所以后来的王呢，就起来治理埃及地，就对他的百姓说：“看哪、啊，你看看这些以色列人啊，比我们还多啊，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干什么？设巧计来带他们。他的巧计是什么？ 要乔治带他们，恐怕他们啊躲起来啊，然后呢就有战争的发生啊，然后呢就联合仇敌来攻击我们，然后呢他们就走了。前设根本就没有发生的事儿，这是我们人往往都有这个毛病，尤其我们中国人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远处是虑，近处是忧，没有喜乐，你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啊，埃及人也是这样，没有还没有发生，先想出那个坏的结果来，然后他就设巧计。世界的巧计是什么？因为在埃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世界。那么世界的巧计是什么？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干什么？辖制他们啊，第一个是辖制，第二个什么？加重担，苦待他们啊，苦害他们，叫这么为法老建两座积货城。弟兄姐妹啊，以色列人往下扎根，置办产业。如果你是为了福音，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为了在世界扎根，你就是要得更多的，世界要效仿你的。你有一所，我建两所，而且我就叫你来给我干。你不是会发财吗？那你就来给我发财，你就来给我办，你给我来建积货城。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把财宝积攒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天上没有贼，也没有虫子咬。但是世人都是要把财产建在地上，难道神的儿女也要这样做吗？飞鸟有洞，狐狸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飞鸟、狐狸是因为他们是活在地上的，他是要在地上搭窝的。你是属天的，你要把你的根植在这世界上吗？所以弟兄姐妹啊，这里就告诉了我们啊，这个他的啊设巧计、辖制、苦害。十六节就说什么？你们为希伯来妇人修生，看他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怎么样，就把他杀了。杀害。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也说，盗贼来无非就是偷窃、杀害、苦害、苦待啊！我来了就是要什么？就要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呢，有一个令埃及人、令法老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后来摩西哦，那有一页没有了，好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越苦待他们，他们就怎么样，越发增多啊，越发增多，这个越发蔓延啊，特别圣经里边用一个蔓延两个字。这个怎么叫蔓延？草蔓延是吧？荆棘蔓延是吧？啊，当你蔓延的时候，植物就没法生存，别人就没法生存，所以它就更加什么？就更加苦害。这就是世界对待的办法。所以弟兄姐妹啊，上帝叫我们这个人啊，叫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叫我们从他那儿得福，却要去祝福别人的。而不是说这个上帝是我的，你们外邦人和猪和狗一样啊，你们什么都吃，对不对啊？以色列人分食道交的不吃，道交不分食的都吃啊，你们是天上跑到地上水里游的，你们没有不吃的，所以你们不配信这位主，而且你还不受割礼。上帝是我的，他据为己有，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怎么来得福？那么一个惊异的现象啊，这个令埃及人呢惶恐不解。那么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怎么样，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啊。埃及人呢就因以色列人愁苦，你越发蔓延，别人就没法活，所以他就越发愁苦。他一愁苦怎么样？他的办法就是严严的使 以色列人做工。但是呢，对此呢，以色列人却执迷不悟，你看见没有？有这么大的神迹的产生啊，他们杀他的男孩子啊，他们来逼迫他们，他们不但啊，他们这个没有被他消灭，反而越发怎么样发达起来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就因做工做苦工，就哀声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大于神。神听见了他们的悔改吗？听见了他们的祷告啊，这个认罪吗？不是，神听见他们的哀声，但是神是有怜悯的神，他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你看见没有？这里人不守约，但是人不守约，上帝要兴起一个环境来对付你，叫你回头的时候，你受不了了，你发哀声，但是神仍然怜悯你，你看见没有？这就是神的爱啊，都隐藏在这个字里行间。那么他就纪念啊，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啊，这三个约是一个约，都是相同的约。为什么呢？因为后约重塑前约。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不变的神啊。那么加拉太书3:8啊，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你看见没有？万国要因你得福。今天就是万国万民，我们啊，或者是啊，别人要因我们这个信了耶稣的人他得福。是贵重器皿吗？是卑贱器皿吗？都愿意当贵重器皿是吧？那贵重的器皿就是叫别人蒙福的器皿。耶利米书4:21，神有应许是吧？神是信实的，我必他救你脱离恶人的口手，救你脱离那强者。那么神明记4:20，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什么？脱离火炉，脱离火炉。火炉是什么？熬炼是吧？你发哀声，神要熬炼你，但是你并没有被熬炼好，但是你受不了了，你发哀声，上帝干什么？来叫差派摩西来救他们。当讲到火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但以理书讲到那个砖窑是吧？啊，当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赤手真道的时候，尼布加尼撒就把他们扔到火窑里，扔得太急，火太旺，扔的人给烧死了。但是一个事情发生，尼布加尼撒往火窑里看的时候，扔进去的是三个人，但是有四个人在火窑里行走，他吓死了。火窑烧不死人，火烧不着紧急。后来他就叫那四个人出来，出来的是三个人。为什么？神与他们同在，上主住在荆棘里面，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通通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姐妹，看见没有？耶稣没有被扎伤吗？他的一个门徒犹大就把他出卖，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恩典有多大，才能知道我们这个人有多败坏。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不是一个口号，这不是一首诗的夸张，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为什么？因为他是永生的神。第二，在埃及苦难中的约瑟，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那么37创世纪第18，他们哥哥们，那是我加上去的啊。 就是他的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他是谁？约瑟。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他。同谋害他和刚才的巧计是同一个意思啊。远远的看见约瑟，为什么他能看见约瑟？约瑟穿了一件彩衣是吧？老远就看着这个彩衣与众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爱他，爱他。圣经里边没有说给他什么好东西吃，但是有一个做了一件和他兄弟们完全不一样的彩衣穿在他身上。弟兄姐妹，作为父母来说，你的偏爱往往产生一个负面的东西，就是产生不被爱的那些人的嫉妒。所以他的哥哥们怎么样？同谋要害死他，要害他怎么办呢？刘辩说他是我们的骨肉，后来他们就把他卖到给了卖给米甸人，米甸人呢就把他们带到埃及，带到干什么？拿他做生意是吧？就把他卖给波提法，长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这里就说到什么呢？米甸人带约瑟到了埃及，就把他卖给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约瑟就什么住在，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是住在埃及的歌坛地，他是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做奴隶是吧？弟兄姐妹，从一个父亲的宠儿一夜之间他成了奴隶，他的心理的挣扎，他心理的承受能力，他是一个少年人，他的痛苦，他没有一个投放的地方，没有一个诉说他的冤情的地方，他应该以泪洗面，应该是怨天尤人，应该是得忧郁症，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他住在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波提法看见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知道耶和华吗？他能看见上帝吗？岂不是约瑟和他说他的信仰了吗？当他说到他的信仰的时候，他活出那个信仰来，他就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他看见的是顺利啊，凡事都能做。他看不见神，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讲了我们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活出福音来呢？所以呢，在这里呢，波提法有两个看见。第一个呢，他见到约瑟敬虔与忠诚的品性，为什么？他活出来了，他在苦难当中却活出喜乐的生活来。他在一个被卖作奴隶的这样一个身体不得自由的时候，但是他的对神的那种敬畏是不受拦阻的。他爱别人，忠诚于别人，忠诚于他的主人是不受拦阻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他波提法第一个见就是见到约瑟敬虔与忠诚的品性，第二个他看见什么？看到约瑟为人的有智慧，以至于什么凡事顺利，这个他能看得见。所以呢，这里就叫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就是从看得见的人身上，人可以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如此，波提法看见神同在的人啊，这样一个人，他的活法和世人是不一样的，和世人的活法不一样，所以他把整个的家交在他的手里，只有他的妻子是例外。永别之人，看见没有，弟兄姐妹，在法老的波提法的家里，他能活出一个永别的生活来，永别于人的生活，我们能吗，弟兄姐妹？丹以理在王宫里面，五朝的这个宰相，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就是他在狮子洞里，狮子却张不开口，为什么？神的保守，不正像他在 那个王宫里面，那个充满了互相争咬的那样一个王宫里面一个情景吗？弟兄姐妹，这是独居之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巴兰啊，摩亚王巴勒叫假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但是他张开的口是说上帝的话，你看见没有？奇妙吧，弟兄姐妹，你以为口长在你身上吗？但是上帝要用你的口的时候，你的口要为上帝所用的。他要说什么？这是独居的民，是不列在万民之中，活在地上，活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世界。耶稣不是这样说吗？这是以后啊，弟兄姐妹啊，很奇妙，神的啊恩典是在他的对人的考验里面啊，当然了，撒旦魔鬼也借着环境来不断的来试探约瑟。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一目送情给约瑟，眼睛会说话是吧？啊，这个一目送情，你知道约瑟是个容貌俊美的少年，一夜之间离开父母，没得说话的地方。他里边那种对父亲母亲对他的爱，现在突然他失去那个爱，他多么需要一份爱的时候，就在这样的时候，主人的妻说：“你又与我同寝吧。”他爱月色吗？不是，他要解他的那个欲望，他欲火攻心，月色不从。约瑟不听啊，不容易是吧？对他主人的妻说：“看那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他讲的是事实，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他提醒他，他你别忘了你是他的妻，他你是属他的，你要对他忠诚。后面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我怎能做出大恶得罪耶和华神呢？他肯定要把他的信仰也告诉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在欲火攻心之下，他根本没有办法来有这个敬畏之心的时候，因为欲火冲昏了头脑。所以呢，在这里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这个天天不得了，软磨硬泡。我们这个人呢，常常第一天可以得胜，常常第二天还可以，第三天还过得去，到了第四天就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信心会缩水，软磨硬泡能把一个人解决他里面的信心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呢，啊，天天和约瑟说，约瑟怎么样呢？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绝了，弟兄姐妹，不和在一处，那个眼神看不见是吧？不和在一处，那个叨叨的声音听不见是吧？不和在一处，就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却得罪了这个被欲火攻心的这个女人的啊，你知道因害生恨是很可怕的啊。后来他就污蔑月色是吧？对撒旦、对罪恶、对诱惑、对天天的骚扰，凡属神的儿女要始终如一的四个不：不从、不听、不欲、不和。弟兄姐妹啊，我们对神的忠心要一定要体现在对人的诚实上面。为什么神要能用月色？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他的心是什么啊？启明记26:19，又使你得了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弟兄姐妹啊，这是神的要求，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期待。他巴不得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都朝着这个目标去。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得上帝的喜悦。那么提摩太前书说，你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无法付代价，耶稣替我们付代价。但是我们要得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付上我们的代价，我们要努力啊，要持定永生。 一个试探过去得胜了是吧，第二个考验又来啊，第二个考验又来，这个月色呢真是为异兽逼迫啊啊，他吃中正直却把月色呢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啊，于是月色就在那里坐监，连着说了三个啊，一个是被囚，一个是坐监，一个是监里啊，说明什么？他不得自由，为什么？是畏罪吗？不是，是他吃中正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吃中正直，为了信仰，弟兄姐妹，我们受了虐待啊，受了逼迫或者受了曲解，我们的心，弟兄姐妹，那真是白脑抓心的，你知道吧？啊，无处诉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为了吃中正直啊，我怎么还抓到监里面？我不是应该得奖赏吗？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又来了，谁与他同在？这个监狱长怎么会知道呢？司狱长怎么会知道呢？啊，他怎么能够知道耶和华呢？他肯定到了监狱里面，他仍然传扬他的福音。他不但传福音，他要什么？活出福音来。有了我的话，又行出来的那人，就是把根基立在磐石之上。虽然水冲雨吹雨刷冲刷，但是房子永不动摇。弟兄姐妹啊，你看见没有？根基是在哪里？是在你的行上。所以说行是非常的重要。那信很重要，但是你的信要靠你的行为来做见证，见证出来。司狱啊，就把监里所有的犯人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为什么？因为他是宰相是吧，宰相到哪里都是宰相，宰相肚子能撑船。弟兄姐妹，我们肚子里边人家一个颜色都受不了，别人一句话晚上都要挖墙的，能做宰相吗？弟兄姐妹，看到约瑟做宰相，我们心里边哦，我怎么不能做宰相？求神扩展我们的心怀，叫我们能容得下。我们往往对物质是欲壑难填，越多越好，整个地球装在里面，但是对人却容不下。弟兄姐妹，神叫我们改变，要容得下人，要对地上的东西无所谓。弟兄姐妹，都会过去，带不到天上是吧？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仇敌可以把正直的月色呢无辜的下在监里，但是呢监里却求不住一个正直生命的流露。那么23节就是凡在月色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正像伯利法一样，伯利法家里边是什么都不用管了，都交在约瑟手里啊，因为他做的比他做的还好。所以呢，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做的尽都顺利啊。私欲一概不查，是因为什么呢？他也是同样看到了约瑟敬虔忠诚为人的品质，智慧通达行事的风格。私欲在约瑟的身上看见了神，只有神同在的人啊，那个被祝福的手，这双手做的一切，他才能够进都顺利。那么到了41章38到41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也给法老传福音，你看见没有啊？并且能够活出福音来，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弟兄姐妹，看见没有，一个被卖到埃及去的，身无分文的，不是和那个以色列人住在歌山地啊，置办产业，他什么都没有，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传福音和活福音，整个世界交在他的手里。但是以色列人，他在地上置办产业，只为自己而活，为眼下而活。弟兄姐妹，整个世界要挟制你。约瑟因行义遭害啊，因正直被囚，却在逆境中单纯的执着的仰望，充满啊，活出充满智慧有见地的生活。约瑟于苦难中靠主得胜，与艰危中为主所用，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啊，乃至天下遭遇饥荒之时啊，整个所有的人的祝福。同样是逼迫与什么与捆锁是吧？以色列百姓 他是远离神招来祸患，但是他却怎么样毫无担当。他们看到的是埃及人的穷凶极恶，他们看见的是什么？长寿的是什么？是寄人篱下的那种孤苦和痛苦。他们不能省察自己，以至于得着智慧的心。弟兄姐妹啊，常常省察自己，我们才有路走；常常知道自己的不配，我们才知道你要依靠谁。当你觉得自己差不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啊，你就没得路走。所以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你要得着智慧的心。智慧的心干什么？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是吧？啊，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呢，他们只会在什么痛苦中唉声叹息，耗费生命来苦度日月。月色得胜任何的环境，不管是在他的家里面，不管是在波提发的家里面，不管是在监狱里面，你看见没有？他放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他都能活出耶和华与他同在的那种有见证的生活。所以呢，他在任何的环境取委屈与误解，诱惑与舍迷，王宫里面不舍迷吗？啊，非常的舍迷，是吧？但是舍迷却是荒凉之地，为什么？灵里的荒凉都不能动摇他对神的崇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埃及王宫却成为满意的甘泉，供应人的需要，上帝的圣名因此得荣耀。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来管理整个埃及全地。第三，愤而不悔的紧急啊，以赛亚书40章第8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啊。那么这里讲到什么东西？再美的再好的都要过去啊，世界上一切这个物质的东西都是要过去的啊，但是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他当年和亚伯拉罕怎么说，今天仍然和我们怎么说？以赛亚书27章第4节，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件却被容易被人忽略的一句经文，就是唯愿紧急极力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不然让他吃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这里讲到了两种紧急和激励，一种紧急和激励与神作对，神就要把他焚毁；一种是神巴不得你回头，你悔改，你是那个浪子，你回到父亲的面前来。回头就是路，是吧？啊，愿我和好，与我和好，怎么与我和好？因为中间的隔墙被耶稣基督拆毁。弟兄姐妹，靠着基督与我们的神和好，神呼悦我们，他呼悦我们，你要吃住我的能力，你有能力吗？你能和好吗？你连自己都和不好，对不对？你要吃住神所赐的能力，你就必然有纵向的和上帝的和好，你有横向的和肢体的和好，整个世界才能在这个和好里面变得平安，变得喜乐。所以呢，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主的荣光啊！住紧急中的上主，紧急却愤而不悔，这岂不正是我们吗？不是你和我吗？彼得前书1章第7节，叫你们的信心即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紧急与吉利是田间有害的植物，从来没有用紧急作为装饰品的。历史上唯一紧急的冠冕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第5节、马可福音15章第17节、马太福音27章29节，他就用紧急变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戴在耶稣的头上。弟兄姐妹，戴在耶稣的头上就把耶稣扎伤，那个圣血就流下来。弟兄姐妹，他们就拿一根苇子放在耶稣的右手里，跪在耶稣的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你在做戏吗？岂不是假戏真做了吗？你知道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吗？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 为他以为他受责罚了啊，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大家都会背的，也有很多把它唱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我们的罪债，但是他来拯救我们，弟兄姐妹，使我们这个不配的无用的这个荆棘却能够在他手中变成了祝福人的一个器皿。但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用火焚烧的日子。弟兄姐妹，这里讲到那命是什么？那命就是起初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整个地球是被水包围的，但是神把水分为上下，但是人犯罪，上帝要用洪水灭那个世界，再一次用洪水灭那个世界，但是他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但是你要知道，天上飞的死了，地上跑的死了，唯有方舟里的活了，但是水里的还仍然活。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却不然了。那彼得后书3:9-13，主所应许的昌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英文。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没有人知道。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什么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烧尽，所有的烧尽。这里讲到了两次有形之的，他又讲到六次被烧尽。弟兄姐妹，所有的都要被烧尽。但我们照他应许盼望的心地，心地心地有意居住在其中，有上帝的公义，有神和我们同在。但是你要知道，他是超乎万人之上，在众人之中，又在众人之内，他在我们心里，他要我们也成为那个义人。弟兄姐妹，哥林多后书4:16，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传道书12:7，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弟兄姐妹，外体就是尘土，是吧？但是呢，内心就是那灵，因为它是非物质的。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好像伊甸园中悖逆罪，离奇上帝无恩惠，紧急吉利见风长，汗入雨下泪横飞，色果难咽甚后悔，烦恼恐惧如影随，世路险恶孑然行，叹息身中双膝跪，耶稣降世救人归，中见割墙尽拆毁，环境艰难还常有，熬炼过后心才美，饥渴慕义临粮味，刻不容缓使命催，圣言激发活心人，主爱满意赐福杯。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众人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丰盛，时间是何等的快，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啊，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人生的时间短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永远，主啊，我们与你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样的福气，这样的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不配，主啊，我们本身的不配的无用的那个荆棘，常常把你扎伤，常常也把人扎伤，常常也自我伤害，但是今天你改变了我们，主啊，把这个荆棘却做成了一个贵重的器皿，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主啊你福音的出口，也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门。